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8日星期一，圣母无染原罪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梁撤销为圣座募捐委员会。圣座2024年财务报表去年有160万欧元的盈余。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修改关于主席的法规。第八届梵蒂冈100座圣诞马槽展将于12月8日揭幕。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借着一封亲笔信撤销了方济各教宗今年2月份成立的为圣座募捐委员会。这封亲笔信于9月29日签署，12月4日公布。方济各教宗建立这个新委员会的目的是要促进信友、主教团和其他潜在的恩人支持圣座的使命及爱德工作。当时他于2025年2月11日签署一封亲笔信，并于同月26日他在罗马及魅力综合医院住院时公布。教宗梁14世在新的一封亲笔信中表明，为圣座募捐和募款的议题乃是地方教会与圣座之间合一与爱德联系的重要面向，从博多禄牧职实际履行的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接着教宗指出，圣座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圣座的行政和经济架构及工作，经济委员会格外关切为圣座募款这个议题的相关研究，并提出了多项建议，旨在重新塑造目前管理这个领域的组织架构。依照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所勾勒的程序，教宗评估了圣座经济委员会的建议，并征询了专家的意见，然后批准委员会的决议和建议。首先便是撤销为圣座募捐委员会，然后教宗在亲笔信中废止了该委员会的章程，下令委员会所有成员立即解除职务。他要求目前属于该委员会的资产即刻全部转移给圣座，并授权圣座财产管理局主席依照现行法规进行该委员会的清算工作。 教宗规定，圣座经济秘书处及其指定的工作小组一起负责为圣座募款委员会解散后的任何问题，并指示他们向圣座经济秘书处汇报一切为此采取的行动。此外，之后还会建立另一个工作小组，为关于圣座募捐的一般问题规划提案。圣座经济委员会将提名这个小组的成员，并通过圣座国务院呈报给教宗。圣座经济秘书处公布了圣座2024年的合并财务报表，它呈现出160万欧元的盈余，相较于前一年度5120万欧元的亏损，此一结果代表了重大的复苏。这份财务报表于11月底公诸于世，凸显了财务状况的明显改善，在谨慎的以财务全面可持续发展为长期目标的同时，从报表中也能清楚观察出积极的走向。整体改善的基础在于赤字的大幅减少，它降低了将近 50%， 从8300万欧元减为4400万欧元。收入方面有7900万欧元的增长，其来源主要是捐赠和医院的经营，以及控制开支的努力部分撤销掉通货膨胀和职员成本上升的幅度。金融管理方面的表现格外卓越，其成果高达4600万欧元，超过了2023年的水平，并且在弥补营养赤字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这主要归功于在投资委员会协助下的资本收益。若将医疗机构排除在外，圣座该年度的盈余有1870万欧元。圣座经济秘书处强调，需要谨慎解读这些数据，因为目前的改善主要是因为捐赠的增加，以及卖出了长期持有的投资而得到的一次性收入，因此这进展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加以确认。在支出项目的分析方面，可看到使命及其具体经济活动的一致性，圣座各部会的职能展现出圣座使命的不同面向。圣座各机构在全球层级服务教会，包括支持地方教会维系信仰合一的举措、教宗的传播工作、促进和平与人类发展、礼仪庆典、维护梵蒂冈文物以及圣座驻外代表。报表详细指出，除了医院以外，3亿9329万欧元的经费分别用于圣座使命和基金的项目，这些基金绝大部分 83% 集中于五大优先领域，最主要的项目占总开支的 37%， 也就是1亿4640万欧元，用于支持有困难和服传背景特别的地方教会。其他的主要花费分别是服传 14%， 传播讯息 12%，通过圣座使馆在世界各地的临在 10%， 以及爱德服务 10%， 剩余的 17% 用在其他工作上，例如教会生活的安排、历史资产和学术机构。梵蒂冈成果宗座委员会主席现在不只能由枢机，也能由男女平信徒担任了。教宗梁14世通过一道手谕，废除了2023年6月公布的梵蒂冈成果基本法第8条，以应对愈加复杂和沉重的治理需求。此手谕 于11月底公诸于世，从2025年3月1日起，在方济各教宗的授意下，彼得里尼修女是现任的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和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她是首位担任梵蒂冈成国这个立法与行政双重职务的女性。圣座西门氏早在2025年2月25日关于任命梵蒂冈成国政府秘书长的公报中就已澄清，方济各教宗修订了梵蒂冈成国基本法，因此教宗梁14世11月21日公布的手谕巩固了他前任所愿的变革。仔细来说，原本的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和其他成员，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借着11月21日公布的手谕，这个法条已经废止，取而代之的新法条是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由枢机和其他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主席，他们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此修订使得非枢机的其他成员，如男女平信徒，都有机会领导该委员会。教宗在这道手谕中解释他的决策，他指出梵蒂冈成国政府蒙召以自身架构推进梵蒂冈成国的固有使命，履行这个为博德禄继承人效劳的任务，直接听命于他。为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梵蒂冈成国政府采取在共荣中共同负责的形式，依照方济各教宗的期许，这是为圣座部会服务的原则之一。他在2022年3月19日签署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中如此规定，该宪章也适用于梵蒂冈成国。为了应对梵蒂冈成国愈加复杂和沉重的治理需求，至今发展出了一些解决之道，而这共同负责的形式适时地巩固这些解决之道。教宗梁的手谕于11月19日签署，21日公布，并在公布当天生效。第八届梵蒂冈100座圣诞马槽展将于12月8日下午4点在圣伯多禄广场左侧的贝尼尼柱廊下举行揭幕仪式，艺术家们将以各自的视角和感知呈现出100多种观看并体验耶稣诞生场景的方式。该展览在禧年及文化的背景下举办，同时也是对即将过去的圣年表达感恩的一种方式。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禧年筹备负责人菲西凯拉总主教将为马槽展揭幕，福音传播部的一些成员也将出席。根据该部会的一份公告，墨西哥驻圣座大使馆将带来传统民俗表演，为揭幕式增添气氛。今年将展出132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圣诞马槽，有意大利的、法国的、美国的、秘鲁的、韩国的、委内瑞拉的、台湾的、巴西的，还有菲律宾的、印度尼西亚的、巴拉圭的。马槽场景展现了艺术家的灵感和想象力，使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如和纸、丝绸、树脂、聚苯乙烯、羊毛、椰子纤维、橡胶纤维以及玻璃。马槽展将于12月8日下午4点开始，持续至2026年1月8日晚上7点，整个展期免费入场，无需预约。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喜年是基督信仰上的重大盛事，是赦免罪过、促进兄弟共荣与内心皈依的一个特别恩宠时期。喜年的历史源自犹太人的传统，上主规定以色列子民每50年庆祝一次喜年，期间应停止耕田，退还征收的土地，并释放奴隶。为宣布喜年吹起的号角必须是公绵羊的头角，希伯来文称这号角为欢呼，喜年由此而来。在基督信仰中，喜年具有深奥的灵性意义。教会设立喜年的目的是为坚固基督徒的信德，鼓励他们在教会和社会中行爱德、极度友爱共荣、言行一致的信仰生活，走成圣道路。今天我们介绍1475年的圣年和1500年的圣年。赖孝忠神父在他整理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历史上的第七届圣年时，这样写道：
当保禄二世年方53岁驾崩后，圣方济各会的一位枢机被选为继任教宗，取名西斯都四世。他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学问渊博的教授，雄辩的教宗。他爱好文化，扩增了梵蒂冈图书馆，他也投注心力在美化罗马的街道，整修一些罗马的圣堂。最出名的是他盖了圣西斯廷小堂。因着他所做的一切建设，罗马成为美丽的城市，人们称他为城市的改建者。西斯都四世的圣年是由其前任教宗保禄二世于1470年4月19日所宣布的，同时并发表了无以言传的上至诏书。在这份诏书中，保禄二世决定性的定定了往后圣年的周期，就是每25年举行一次。原因是人生的短促、公共的灾难、罪恶的三祸。同时他也决定了以后每次的圣年都开始并结束于圣诞节前的晚上。1473年3月26日，继任教宗西斯都四世以我们的救主天主子诏书回应了这项决定。这也是自1469年发明印刷术以来第一份以排版印刷的诏书。但是在同年的8月26日，他又发布了另一诏书，犹如勤奋的工作者，定出取消所有圣年以外的大赦。不幸的是，那次圣年朝圣宾客实在少得可怜，原因是罗马发生了许多复杂的事件。罗马城内的台伯河河水泛滥成灾，以及瘟疫大流行。
就历史分代而言，1500年是15、16世纪的分野，就是中世纪与现代的分野。这个转换期的特色就是社会的混乱与道德沦丧。赖孝忠神父写道：
可惜的是， 那时期的教宗却无法体察时代的讯息而予以引导。在历史上，亚历山大六世的名字与低落无能画上了等号。不过他为庆祝圣年所拟定的规则却沿用至今，鲜少改变。他决定开圣门，不只限于拉特朗大殿一座，还包括圣伯多禄、圣保禄及圣母大殿三座。在圣伯多禄大殿正面的最右边处，原有一个君士坦丁时代的小边门，他将之改为圣门。此举破坏了一个极具宝贵价值的小堂内的马赛克及一幅圣母画像。在1499年圣诞节的第一晚祷时，亚历山大六世坐在他的宝座，被抬到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前，在歌声与祈祷声中，他敲了三次圣门，圣门应声而倒。教宗跪着祈祷片刻后，跨入了宽恕的门槛。同样的开门仪式也在其他的大殿举行。那一整年，亚历山大教宗在不同场合上，几乎在所有罗马圣堂内举行过庆典仪式，这无疑地象征着教宗的胜利。亚历山大六世教宗在1500年的圣年颁布了不少的诏书，在第一份诏书《罗马教宗冠语》中，他特别提到，对于这样的大事，首从心灵的准备，所有其他的大赦一概取消。另一份诏书在多种操劳中提到如何开启圣门，每一笔为捐助修建圣伯多禄大殿的奉献都能得到特别的大赦，这个大赦也可转让给亡者。每一份诏书都在督促信友们努力获得圣年大赦。
现在我们接着介绍，沿着昔日朝圣者们的足迹前往圣伯多禄大殿的线路。在老钱庄街和新钱庄街的尽头，我们进入了圣神银行街。这条街在中世纪被称为桥的通道，因为它是一条疏导朝圣者人流的通道，或许也因为它实际上是一条露天下水道。此处至今仍能间接地看到朝圣者通过时眼中的景象，因为街道左右两侧美轮美奂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都属于佛罗伦萨银行家的财产。这些银行家在此处展示他们在罗马分行的财富，这些活动一度几乎能与佛罗伦萨的总部不相上下。当时正是教宗梁十世和教宗克莱蒙七世的时代，他们都是作为银行家的梅蒂奇家族的成员。圣天使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通往圣伯多禄大殿的道路之所以集中在这里。禧年的罗马在今日罗马重温中世纪朝圣者的行程和想象的指南的作者莫斯科尼教授回忆道，
这是因为在中世纪的罗马，大部分的罗马桥梁都无法使用或完全消失了。从台伯河的另一边来到这边所遇到的第一座桥是在台伯岛上，大约有2公里的距离。这座桥也将中世纪城市的中心连接起来，使战神广场的平坦部分与圣伯多禄大殿建筑的极端点相连接。
1300年的禧年期间，但丁在其著名的《地狱篇》中将圣天使桥的交通堵塞比作灵魂在地狱中循环往返的通道。莫斯科尼教授提到在1450年禧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令人悲伤的事。
当时人群拥挤不堪，以至于12月19日傍晚，一位枢机的骡子开始踢人，这吓坏了人群，引发了惯常的踩踏事件，172人在拥挤中丧生。专门负责管理交通的卫队队长保禄·德尔马斯特罗的证词描述了那次交通事件。桥上半段拥挤不堪，172人丧生，这些人都因窒息而死，四匹马和一头骡子也死了，他们都倒在地上死了。越来越多的人倒下，因为许多人甚至从桥上的护栏跌下来。
莫斯科尼教授继续指出，
有趣的是，四匹马和一头驴死了，这给我们一幅描述人群拥挤的场面，甚至四匹马都死于这场拥挤。为解决拥挤问题，终于为1475年的禧年建造了第一座后中世纪的桥梁，即西斯堵桥。它的位置比圣天使桥更接近下游，从而形成了另一个开口阀。
穿过圣天使桥，眼前是一幅绝美的景色。从泰伯河水面拔地而起的是一系列建筑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圣伯多禄大殿的穹顶，它高出所有的建筑。朝圣者到了16世纪末才能看到这穹顶。莫斯科尼教授解释道，
他们能看见大殿的顶部，因为周围街区的建筑要低矮很多，也更朴素。随着河解大道的开通，整个街区都被一扫而空，而我们从桥上看到的就是这条大道的入口。
莫斯科尼教授解释说，
在这些建筑中，包括我们所称的西斯汀病房区及萨西亚圣神医院的住院和治疗区，如今仍以更大的规模存在。这所医院提醒我们两件事：朝圣者、旅客应受到款待。有些人抵达罗马后也会生病或需要入院治疗。萨西亚这个称号源于萨克森人及一个德国人团体，早在中世纪就定居于此地。随着这座国家教堂的出现，国家朝圣堂、住院场所的概念再次出现。他们用于接待来自外国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西斯堵四世教宗在1475年的圣年和亚历山大六世在1500年的圣年做出的贡献。前者规定取消所有圣年以外的大赦，后者颁布诏书，定出开启圣门的规则，并表明每一笔为捐助修建圣伯多禄大殿的奉献都能得到特别的大赦。接着，莫斯科尼教授为我们讲解了昔日朝圣者面临交通阻塞的困境。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